本台周二在内地的招聘网站搜寻，发现有不少工作均列明只招聘男生、男性优先，甚至是女士勿扰。记者以应征者的身份致电其中一间招聘推广人员的公司，询问为什么女生不作考虑。
为什么 只招男生？
因为我们这边销售的话会比较辛苦，他还会有出差的这个情况，统一都是男生的话出去也比较方便。
但是企业这样去筛选应征者，有可能已经违反了劳动法。一直关注中国女性权益的律师黄胜生指，只选择男性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如果由女性来做同一件事，是不是会对受聘的女性造成伤害，而不是方便企业。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那个男女其实都可以做的话，那他这样的来做的话，如果有人去来控告他、起诉他说他是那个违反这个劳动法的内容的话，那是完全可以的。作为他必须要招男性的理由，我觉得是要看一这方面来这个工作，如果是女性来做，是不是会对女性有所伤害？它是一种保护性的，要不然他那个所谓的理由就不能够成立的。
黄胜生认为，内地的职场女性被歧视时，应该积极维权，这样才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改善情况。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一发表名为《限男性：中国招聘广告性别歧视报告》，指中国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的广告，几乎每五则就有一则限男性或者男性优先，而民间企业都经常要求应征者是男性。另外，报告都指有不少企业涉嫌物化女性，要求女求职者符合和工作职责无关的特征，包括是身高、体重等。有企业更加利用现职女性员工的外貌吸引男性应征，例如阿里巴巴经常在招聘广告强调该公司有美女、女神员工。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骚扰或者监禁女权人士，而是要同他们对话，改善职场或者其他领域的性别歧视情况。内地女权组织女权之声成员洪正就认为，虽然有女性曾经因为被歧视而告上法院获得赔偿，但其实维权过程十分漫长，成本都相当高，加上政府部门没有确实执行相关法例，所以不少女性就算感到在职场上或者求职时被歧视，都选择息事宁人。
因为是女生最不招的情况，然后就是把他们告上法庭的嘛，也有胜诉的呀。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维权的成本呢，真的特别高，胜诉的案件都是2000块，根本就不够涵盖你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所有的这个时间精力，甚至这个诉讼的费用都不够，请律师的钱都不够。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息事宁人，选择不出来做一些事情，如果说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低户，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出来告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可能你去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公司找工作也会变得特别困难。现在就在说你有这个法律，但是没有这个执行，就是因为这样一些有歧视的企业没有得到惩罚。
洪正所讲的案例是河南一家大学的毕业生郭晶，在2014年起诉杭州一家烹饪学校招聘秘书的广告列明仅限男性，法院判决该校侵犯郭晶的就业平等权，命该校赔偿郭晶2000元人民币。洪正又说，物化女性的情形在内地都确实存在，经常有求职者会被要求要有一些同职业无关的外貌特质，他认为这个是内地的潜规则和充满性别歧视的文化。阿里巴巴就发声明回应报告，说公司征才政策提供平等机会，不会考虑性别，公司47%的员工是女性，又说将来会对招聘广告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至于亦都被点名下男性的百度就指，公司重视女性职工在整个组织中所做的重要工作，并对工作招聘广告和百度价值观不一致的情况深表遗憾。中国的劳动法第二章第13条列明，在录用职工时，除了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我们亦都致电给负责就业和就业信息引导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但是电话一直没人接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默报道。